从创世纪第十章要来看到十一章的第九节啊，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段落。那我们先来看第十章，第十章它总共有三十二节，那它的第一节跟三十二节啊，它是一个首尾对照。他说记载的洪水以后啊，他们生了儿子，那么三十二节说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两次的提到洪水啊，那他是有意做第九章的一个连结啊，因为挪亚跟他的一家人出方舟以后，神赐福给挪亚以及他一家人以及所有带出方舟的国物，叫他们繁衍众多，遍满全地。那么第十章到十一章第九节这一段啊，就完整的叙述挪亚他的三个儿子出方舟以后，他所生出来的这一些儿子们在地上到最后分为邦国。那么就第十章来看的话，他首先他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啊，这是第一个段落，他描写啊这个亚弗的后代。那就他的啊文学上的一个编排啊，他是故意把亚弗的儿子跟亚弗这个孙子啊，他把他选入十四人啊，把他描写在这一段啊。因为我们看他的第二节来看的话，亚弗的儿子啊是哥妹、马各、马代、亚完、古巴、米瑟、提拉啊，这已经啊有七个人了。然后他再从亚弗的儿子里头再截入哥妹跟亚完这两个人，然后来叙述啊他们分别的儿子啊。第三节哥妹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华、伯加玛啊，这有三个。那亚完的儿子以利沙、他斯、基波丹啊，这总共有四个啊。所以他把这个亚伯的儿子七个，然后再把亚伯的孙子啊再截入共七个，那总共有十四个。那他的这个描写啊，如果说包括亚伯的话啊，那他总共记录了三代啊，他把亚伯还有亚伯的儿子以及亚伯儿子的儿子啊，那总共十四人把他记录下来。那这样的一个用意啊，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的话，亚伯的这些后裔以后他跟选民以色列人仍然是息息相关的。那就啊选民，也就是创世纪的当代背景来讲，亚伯啊似乎是跟这个以色列选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啊，因着亚伯后代所居住的环境的关系，所以他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也就是亚伯拉罕啊，这一些先祖们的关系啊比较疏远，所以他把它编排在第一段。但是啊，如果我们从啊以西结书哦，或者说啊以赛亚书等等，就可以啊去找到。在以西结书里头啊，他有多次的来提到亚弗的这些后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亚弗的后代以后那跟选民还是有关系的啊。甚至在启示录里头啊，到最后那一个外邦人啊要起来跟选民作战啊，那一个时候啊，他所提到的那一些啊人，也就是亚伯的后代。那么啊在第五节啊，他也是比较特别的， 这边他谈到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啊，海岛，那海岛本身它并不是指的海岛，它是指的沿海的地区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啊，也就是沿海一带，那他们就啊分散开来，居住在这个沿海一带，那各随各的方言啊，那这个方言就是舌头，也就是说话啊，他们的语言，那按着他们的宗族来成为邦国啊，这个是如果跟后面韩跟闪的后代的记载啊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在这里，亚伯的后代啊大部分都是住在这个沿海岸的地区。那我们继续啊来看这个第二个段落，也就是描写韩的儿子们。那韩的儿子们跟选民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啊，所以在第二段记载韩的儿子们，他就用比较大的篇幅啊来描写。那第六节谈到韩的儿子有古时麦西伯加兰，那这个麦西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埃及。那从第二段啊，他除了这个佛啊，他没有多加说明以外，他分别把古时还有麦西还有迦南他所延伸出来的这一些族类啊，他都把它记载得相当清楚啊，因为这一些人，也就是啊，创世纪他从这个十二章以后啊，以色列的先祖们要跟这一些人啊发生息息相关的关系。那我们先来看他所描写的古时的儿子。古时的儿子，他写说：西巴、哈菲拉、撒弗他、拉玛、撒佛提加。那再从这个拉玛这边啊，在记载拉玛的儿子是四巴比旦。那由第七节来数算的话，那么古时他这边记载他五个儿子，然后再从古时的儿子他玛这边啊，他在记载他玛有两个儿子是四巴比旦，所以加起来啊就有这个啊七个人名。那他啊第八节他又强调说，古时又生灵禄啊，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啊。那这个古时也就是描写七个人之后啊，他再加上一个啊，那这个的一个目的啊，他是要凸显这个古时所生的这一位灵禄。那第八节啊，中文和合本说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那就希伯来文来讲啊，他是写说灵禄他开始成为地上的这个英雄啊。那英雄这个字就是跟六章四节的那个英武啊，上古英武之人的英武是同一个字。那这个字的意思啊，是大能的勇士，也就是战士。那第九节啊，他又两次的强调在亚威面前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九节的后半这里说啊，所以啊有话说啊，像灵禄在亚威面前啊做个英勇的猎户。那这边啊谈到灵禄的他成为英勇的猎户，那这个猎户这个字啊，他在创世纪的用法啊，他在25章27节，同样这个字他是描写这个以撒的儿子以扫啊，他善于打猎啊，那和合本翻译作打猎就是这边的猎户。 所以在这里啊，他分别用打猎猎户这个字，以及啊鹦鹉六章四节的鹦鹉这边所称的英雄，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灵鹿。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第十节，这描写到说灵鹿他的国的起头啊有这个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士拿地。那他在这边先提到士拿地，在十一章的二节啊，他又会再一次的来提到士拿地啊。那这次要跟十一章二节做一个连结。灵鹿他建的国，他分别把它描写有四个。那么从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又描写灵鹿他从啊那地出来，也就是从士拿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还有在尼尼微和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所以十一节十二节它记载灵鹿所建造的城，它也有啊用四个来代表，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还有利先啊。所以灵鹿它被凸显出来，它建立四个国跟四个大城啊，那是在地上来讲，它代表着啊，也可以称之为说以四来代表整个大地啊，因为圣经它很喜欢用四来代表四方啊，来代表全地。那他在这边用四国四个城啊作为代表，那也隐含着灵鹿他在世上他所建造的这一些国这一些城。那么究竟灵鹿两次提他在亚威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哦，那有一些解经来讲，他们是认为说啊这个是一个赞美之词啊，那没有什么负面的意思。那说不定这个灵鹿他建国他建城，他是一个啊英明的国君，他能够保卫他的这个城民。但是如果我们就整体的创世纪他的遣词用字编排而言，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特别两次提到灵鹿在亚威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那他绝不是一个啊正面的一个赞美的话。因为在亚威的面前或者在亚威的眼前，那么我们还能够记得挪亚他是在亚威的眼前来找到恩典，挪亚在亚威的面前他是义的啊，圣经是用这样来做赞美肯定的话。那么关于啊这个该隐的话啊，该隐他杀了亚伯之后，那圣经的描写是说他从亚威的面前被赶逐。那我们来看描写灵鹿的这个用字，那我刚刚说过的这个打猎啊猎户，他是跟以扫所用的字是一样。那这个鹦鹉在六章四节啊，那是描写人在地上的一个败坏堕落。那就这个从十一节来讲，他从那地出来啊，他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等等的四个城来看，那我们再把它对照该隐他犯罪之后他被神驱逐，那该隐他就照着他儿子的名字以诺他去建城。所以由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或者说由以后的这个创世纪二十五章开始描写以扫的这一些遣词用字，那么就这个灵鹿被描写的这些字来看， 那他是凸显凌辱，他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因为他在他的国在示拿地，那么十一章要记载人在示拿地又做了一件抵抗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几乎可以肯定的说这边凌辱他这样的在属世的这一些无论建国建成他发挥的他的长才，但是就创世纪的一个记载，那他对于这个选民而言他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就如第四章在描写该隐的建成以及该隐的后代在属世的这些畜牧建造帐篷跟吹箫弹琴这方面的一个描写那打造铜铁利器那这方面的一个才能的叙述，那同样都是带有的负面的。那么他描写了这个古时的儿子凌辱之后他从十三节开始他描写着这个韩的另外一个儿子麦西，那西也就是埃及，那他这边写说麦西生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阿佛土西人那从这个十四节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加回托人那记载到加菲托人的话那总共有七族，然后他又从这个加菲托出来有菲利士人所以这个菲利士人又是七之后的再加上的这一个也就是第八那他这样的一个描写他把麦西也就是埃及繁衍出七族，然后又从这个加斐托出来这个菲利士族被凸显出来，虽然他在这边只写说加斐托出这个菲利士但是我们知道就整个这个旧约圣经来讲，菲利士人以后他成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一个死敌，也就是常常跟这个以色列人做征战，而以色列人迟迟未能够把他们消灭的一个族类。那最后他谈到了韩的这个小儿子也就是迦兰，那迦兰他生长子西顿又生赫，然后底下他又记载了另外九种人也就是耶布斯、亚摩利、格加撒那到了这个十八节的后半段他讲说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那这个迦南诸族的分散那他的这个事迹应该会被描写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只不过他在这边他先把它提出来。那从这个十九节他很特别的他就有把韩他的这些后代子孙居住的境界他详细的把它列出来，迦南的境界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那他这个一个描写的方式是由北到南，又像索多玛、俄摩拉加马西扁的路上直到拉萨，那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亚马西扁那在创世纪以后也会记载因着这些城的一个逆性的淫乱，所以神用天火把它毁灭，那大部分的记载都说这些城市它是靠近在这个死海的南岸，所以这边就把韩的后代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境界把它描写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因为圣经它是一个教导，那他在这边把韩的后代子孙他们的族类的名称把它记载下来，以及他们所住的这个地区把它记载下来啊，那这是啊给我们现代读圣经的人啊做一个背景资料啊，让我们以后从十二章开始读这个以色列的先祖他们在迦南地的这个情形啊，那我们就知道那这些先祖那跟韩的子孙啊他们的之间的一种往来关系啊，甚至说以后的那一种敌对征战关系啊，那他在这边啊就已经先告诉了我们。那第三段啊，也就是最后一段，他就描写这个闪的儿子。那二十一节他说啊，亚胡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族，他也生了儿子啊。那这一节的描述的话啊，他是比较独特的，希伯子孙的族啊，也他是要对照啊之前啊在第九章是提到说韩是迦南的父亲，那这边啊他就替啊特别的记载闪是希伯众子的父亲啊，那这个是有意来做对照，也就是以后的这个神的选民啊就是由闪然后传到这个希伯啊，由希伯来所传出来的这一些后代。那亚伯的哥哥闪这个字啊，一般都把它翻作啊是亚伯的哥哥是闪。那这个字啊，它在这里啊，它是用兄弟啊。那原文它有一个连长的啊，所以它在这边描述的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它并不是描写说这个亚伯的哥哥啊是闪啊，有一些英译本它是翻译成说这个连长的亚伯啊是闪的兄弟啊，也就是闪是连长亚伯的兄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翻译的差别啊，到底哪一个比较连长啊，那他就有争议啊，所以这边的到底是亚伯比较连长啊，或者说闪比较连长，那他的一个翻译啊，那各有不同的支持跟翻译啊，那我是把这样的一个情形把它列出来，那和合本所采取的是闪他比较连长。那他在这边说啊，也生了儿子，那这个生他跟啊第九章的第一节的后半的这个生他的一个原文的用法啊，他不是用一种主动的生，他是用一种被动的，他是描写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说有儿子被生出来，那对这一些啊，如果以二十一节来讲是说啊对闪，那如果以第一节的后半段来讲是说有儿子被生出来来对他们啊，他是啊都是用同样的这种啊被动的方，以英文的翻译来看啊，它是一种被动的一种翻译。那这样的一个描写，那表示说虽然表面上好像是人在生人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以后，那描写亚伯兰他的妻子不会生啊，那就知道其实人能够不能够生，这个生命的主权仍然在于是创造大地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亚威 是他所掌理的，所以他在这边就谈到说有儿子被生出来来对这个伞，那他的一个含义应该也是在这里，并不是说人想生他就能够决定这个生的这一项权利。那二十二节他记载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然后他再把这个闪的儿子当中移出亚兰，记载他的儿子乌斯、户勒、基铁、马斯。那二十四节他提出这个亚法撒生沙拉、沙拉生希伯。二十五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法勒，那附注这里说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叫约摊约摊原文的意思是小也是那大小，所以他在这边就把特别的把希伯的这个后代子孙把它描写详细因为他在这个二十一节特别的提到，那希伯特别在二十一节就被提出来那这个希伯也就是以后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先祖。那我所生的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那法勒在十一章的第九节以后当写到闪的后裔他会再把它接续下去。那所以就这个后代的一个编写那创世纪他在编写这个后代的时候他的一个惯用的手法，他都会先将不蒙拣选的这一些族类他先把它描写出来，那被拣选的族类他会被描写在后面就如同第四章描写该隐的后裔他会先写，那第五章他就写赛特的这个后裔那同样的在创世纪的第十章他把疏远的这个亚伯他的后裔他截录了十四个人把他记录下来。那么就这个含的后代子孙以后他跟以色列选民他的一个生活生活上他们比较亲近我说的亲近就是他们的一个互动频繁那虽然说以后会成为一个对敌征战，那么创世纪第十章这边就会特别的把含的后代子孙这个古时麦西迦南他用极大的这个章节来把它描写，那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圣经的人能够去理解到说以后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么要把迦南的七族把它灭绝净尽的原因何在因为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九章已经谈到了这个迦南的受咒。那有的释经有解释到说创世纪第十章这边除了挪亚、闪、含、亚伯之外，那边他总是人名或者说族类的名称因为他们说亚伯的子孙被记录四个，那从古时到迦南那总共有三十个被记载，那从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也就是二十六节他会记载的约摊他生了这个十三个儿子那总共 三的后代啊，被记忆下来就有26个，所以这一些人名被加起来，总共有70个之多，啊，那也代表着70个是一个啊神圣的整个数目，那是神他已经照着在这个第九章跟挪亚一家以及出方舟的活物立约所说的，要叫他们啊还以啊叫他们昌盛遍满全地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就特别的把这一些人的后代子孙啊把它记载下来。那我们啊从26节来看到这个西卜所生的这两个儿子，也就是小儿子啊约摊，他在这边啊他总共记载他有13个儿子。然后30节啊他也特别记载说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方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啊。那么他们根据这个宗族方言还有所住的这个地，他们成为邦国。那最后啊32节他又再一次的重复说，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啊。那作为跟第一节所尾的一个呼应，那么我们从啊第十章又可以清楚的明白说，为什么啊创世纪的作者要不厌其烦的把闪、韩、雅弗他们的后代子孙，那么特别的经过文学的手法，那把这些人啊把它截录下来啊，那总共有70的，那么啊这样的一个编排。啊，那从韩的后代啊，无论从这个古时开始记录这个7+1啊，或者说从麦西的七族，然后再加这个啊非利士人啊，也是用7+1的这个手法啊，那凸显这个邻路跟非利士啊，那邻路啊，他又要跟11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应该又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啊继续来看11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那这一段啊，它的一个编排手法来看的话啊，它又是啊喜欢用这个首尾对称的一个文学记载。因为第一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那天下人就是全地。那第九节啊，他说因为亚威在那里变乱天下人啊，就是全地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啊，所以啊那城名叫巴比啊。他用这种首尾的一个对称式，本来全天下的语言啊，也就是他的嘴唇啊，他所说的话都是一样。那第九节是亚威把他变乱，让全地说的这语言啊都变成了不一样。那他的一个记载方式啊，也就是从2节、3节、4节啊，这是描写人亚当的种植他们的计划啊，他们的行动。那么这九节当中被凸显出来的就是第五节，亚威降临要看看世人啊，这个世人就是亚当的种植所建造的城与塔。那么从啊六节到第九节啊，他同样的啊用了这几节来描写亚威对于人的计划跟人所做的，那亚威的计划跟亚威所做的， 所以它是用首尾对称，然后凸显这个第五节，它像一个很精密的啊文学的一个编排描述，啊，还衬出说，那么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四节，那这些人啊，他们在地上所做的啊是何等的违逆神。好，那么我们从第二节来看，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啊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么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啊，那这一个示拿地也就是连路啊，他示拿地所建的国的那一个所在地。那这边往东边的这东边，原文来讲啊，它是从东边啊，所以就这个字的翻译来讲，也有两种说法啊。有一种是说啊，照和合本说，他们是往东边，就是向着东边去。那如果说他们从东边迁移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表示他们的出发点是由东边出发啊。那往东边，这个东边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目的地，哦，所以它的整个的方向是变成相，那这样的一个翻译的争执啊，也是有两派啊，那这个把它提出来做参考，那重点是在于说他们在示拿地啊找到这个示拿地这一块的平原，那平原这个字来讲也可以作为山谷啊，作为一个河谷。啊，因为就地理位置，这个示拿地它是在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的这个中间。那我们继续来看，人他找到这块地，他就在那边啊，他们找到，他们就定居。然后第三节啊，和本说他们彼此商量说，那原文来讲啊，他们是彼此啊对着他的邻舍啊，这个邻舍在这一段落啊一节到第九节他出现两次，但是和合本都没有把它啊翻译出来啊，因为这个邻舍啊，如果在摩西五经里头，有时候翻作邻舍，有时候翻作同伴啊，那是一种和谐的一个亲密关系。那他第三节啊，他们是说啊，他们彼此说，来吧，让我们造砖，把这个砖啊把它烧透了，他们就以砖来做石，就拿这个石漆来做灰。那这个石漆有的是把它翻作是柏油沥青啊，它是一个粘稠性的，是有灵性，它可以做啊这个砖的一个连结剂。那继续啊，第四节，他们便说，来吧，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啊，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这个传扬就是制作啊，创世纪里头的这个制作，他要制作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好，那从啊这第二、第三、第四这三节分别描述人啊，也就是亚当的种子啊，他们所做啊，他们所计划的。那么从凸显第五节，亚威啊降临，要看亚当之子，也就是世人所建造的城跟塔。那我们继续看神啊，他看了他的一个计划啊，以及神的一个行动。亚威说啊，第六节，亚威说，看啊，他们成了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啊既做起这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那这个如今既做啊，它原文来讲它也是一个开始啊，用开始这个字 啊，凸显以后所带出来的这个负面啊，就不同第十章的这个连入啊，它开始成为啊一个猎户啊，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描写。那这边啊，谈到了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原文的意思是说，那么如今他们所计划、他们所企图去做的，那么就没有不成就的意思，是说就不受拦啊，或不被拦阻。这个意思和合本有一点出入。和合本的出入好像说，只要人他计划他想要去做的，那么他们要做的一定能够成功。啊，和合本的翻译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原文的意思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是说这个无不成就，它是说它不被拦阻，也就是人的一个心的一个坚定刚硬。当人他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那么他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他就不被围困，他不被竹篱笆，啊，也就是他不受拦阻。那至于他能够不能够成功啊，这不是重点，因为就第一节到第九节，他们要建造城跟塔，神的干预他们是不成功的啊，所以这边神的一个说，并不是说啊，他们照和合本所翻译的啊，他想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如果他们现在是一样的名，一样的说一样的话的话，那他们现以后他们所计划要去做的，那啊，他们就不受约束啊，不受拦阻啊，所以以神啊要采取行动，就是要让人还没有啊达成人所期盼的那个企图的时候，神就要出手干预，免得人又重蹈覆辙，又如同啊第六章那一等的啊强暴跟悖逆。所以在这边，因为世界已经经过洪水的一次的扫除，那么神啊，他在这边啊，他就啊用他的这个说，也就是他的计划跟他的一个行动。第七节我们下去啊，原文它同样有一个呼应啊字，也就是啊和合本所说的这个来吧。第七节同样神也用同样的这个方式来记载，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啊彼此不通啊。那这个言语彼此不通，像和合本的翻译没有把这个邻舍翻译出来啊，这个原文他是说他们彼此的这个同伴邻舍，他们的言语就听不懂，所以他在这边啊，他故意用两次的这个邻舍同伴，那表示当时的人所处的是相当的团结和谐，但是人的这种团结和谐却不是用在啊正确的路途上啊，所以神啊他就要从天上下来啊，来采取干预的手段。那第八节说，于是亚威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第九节最后他讲，亚威在那里变乱天下人，也就是全地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啊，那城名叫巴别。那中文是翻作说，所以那城叫巴别。那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他称他为巴别，啊，所以就上下文脉来看的话，那城被称作巴别是神的一个秘密，啊，神把人类的失败的这一个建筑的公式，把它称为这一个巴别。也就是啊，这个巴比，有的也把它称为说是巴比伦啊，它跟巴比伦啊是同样意思的，是混乱。那这边这 这一大段里头啊，它的一个遣词用字啊，我们说过它的一个编排啊，它才上下首尾对称，那它的一个遣词用字也都是经过啊精密的一个安排啊，所以它在这一段里头啊，它有这一些比较特别的用字，我把它提出来啊，那有空啊，把它仔细去啊去查考去看的话，那更可以看出这九节虽然短短的九节，但是啊，创世纪的作者啊，他所要教导的是其中的真理是啊极其重要的。他在这一段啊，他用这个全地，和合本有时候把它翻作全地或者全天下啊，他总共出现了五次。他在第一节啊、第四节、第八节，还有第九节啊，第九节他出现了两次。那这个嘴唇啊，中文把它翻作口音啊，这个也是同样用了五次，在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用两次，还有第九节，它同样出现五次的有亚威。啊，出现五次，从第五节、第六节、第八节、第九节出现两次。啊，那这个来吧，啊，那一种好像一种呼唤，有出现三次。它分别出现在第三节、第四节跟第七节。和合本的话它没有翻译出来，它同样出现三次的有这个分散，在第四节啊，人的本来要建造成根塔是免了被分散啊，第四节，那第八节跟第九节啊各出现一次啊，所以三次，那么建造它也用了啊三次，他在第四节啊、第五节还有第八节啊，这是出现三次的。那出现两次的这个砖啊，这个砖在第三节出现次，那变乱啊，神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也出现两次，也就是第七节跟第九。那中文的这个彼此之后的那一个邻舍没翻出来啊，这个一次也就是第三节跟第七节。那么名字啊，它也出现两次，在第四节跟第九节。因为本来人的一个计划，他是要跟神在第九章对挪亚一家人的赐福是相违背，神要叫他们生养多多，遍满全地，在地上啊昌盛繁茂。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九节这一大段的一个描写，人却啊在示拿地，他啊要烧砖来做石头，那以这个石漆啊沥青来做灰泥，那他们要建造这个城跟塔啊，那为的是要为自己来制作名，那而被分散，他那边的动机是要为自己来扬名啊，制作名来为自己，那么免得被分散，神的用意是要让他们啊遍满全地。所以这个名字啊，最后到第九节，也就是神啊，他称他的名为巴比啊，这个巴比是混乱。那就啊这个文字来讲啊，有的人他去考证说，这个砖的子音跟变乱啊，同样砖两次变乱两次，它的子音是啊前后颠倒的。也就是砖的子音把它前后颠倒过来，就是那一个变乱这个字的子音。 啊，所以他啊也是很喜欢啊这个啊文字上啊这个文学上的一技巧啊，来凸显出啊他所要带出来的这个神学意义。啊，那就这个巴别来讲，那巴别啊他是跟巴比伦啊是很类似的。啊，所以就第一节到第九节啊，有的参考啊古代的一些出土的一个记录，他们会说这一要去反衬这个反驳巴比伦他们那一种神话上的一个荒谬。好，那用城跟塔来代表，因为古代巴比伦他们的建筑，他们的一个敬拜侍奉啊，是以城跟庙塔为代表。那他在这边用这个，他们要造城跟造塔啊，他们想要啊塔顶通天啊，要违抗神叫他们遍满全地的这个旨意。那又为了要啊立啊要建立，要来制作自己的名，那到最后导致神啊他的一个计划跟行动，那对照人的一个计划行动啊，所以从这个第六节啊到第七节这一段神的说话啊，这段神的说话，如果我仔细去把它对照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话，啊，那它是有这个啊，有相同的一个神学的意义所在。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那么是亚当夏娃他摘取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他违反了神的诫命后，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三章二十二节，亚威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亚威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作他所自出之徒，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里啊，他用文学的技巧来描写，好像说只要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在摘取生命树的果子吃，就会永远不死。那其实永远不死的意思啊，它的一个深层的一个神学意义，我们知道神是永活的神，那这边所谓的不死，也就是用文学来描写，人已经啊像神那样，他要自己去分别啊，去做裁判，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这就这个神学意义来讲啊，他已经像神。那现在如果他又像神的永活，那么人啊，这个违抗神命令的人，那岂不是又成了一个神？所以这边神他就不容许人啊，要像神那样啊，要跟神成为同等。所以啊，我们对照这个第十一章，人他们在示拿地的烧砖啊，他们要建成主塔的一个用意，要塔顶通天，要制作自己的名啊，那他的这个一个内在动机啊，那其实是跟啊亚当夏娃在伊甸乐园违抗神的命令啊，去摘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他们自己啊要去做这个善恶的裁判啊，去审度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那同样有这样的意义存在啊。所以这边神啊他所说的，看了，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啊，一样的言语啊，这个言语也就是嘴，那么 如果他们现在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以后他们所企图计划要做的，那么就会被拦阻。所以神在这里就不容许人再一次的像亚当夏娃那样的一个毁灭。所以神就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这个言语他们这个亲密的同伴设彼此的对都成为。所以神就从那里把他们赶逐。犯罪的人他们就要被驱逐远神的面但是这里